这个士师记啊，从17章开始啊，可能各位有一点印象，也不一定有这个印象，这我就简单说一下。我要从一个名词谈起啊，就是自由主义啊。各位这儿很多律师，我不应该多谈这些东西，不过呢，我就提一下这个自由主义啊，跟我今天讲的任意而行是有关系的。任意而行，以色列人在17章以后讲他们任意而行。那自由主义顾名思义，自由的意思呢，也是任意而行。各位，你先不要想这是一个坏字啊，先想这可能是一个好字，因为相对的做奴隶来讲，不任意而行就不能任意而行就很不自由，我们很希望能够自由。那自由主义里面大概有两种啊，这各位可以分出好多种，不过有两种。有一种呢比较强调啊，有个叫 Isaiah Berlin， 他讲过 two kinds of freedom 或 two kinds of liberty 啊，就是一个呢是 positive liberty 或 freedom， 一个是 negative freedom 或 liberty， 就是有所谓的正面的自由，有负面的自由。负面的自由呢，是我们这些比较老一点的、传统一点，也是在我们中国，像胡适之先生比较很提倡的，因为我们好像受这个专制的政府啊，或者以前在18世纪受这个教会的约束，大家觉得很不自由，那里面也有很多专制不合理的地方，我们就希望能够摆脱那种政府对我们的干涉。那这种自由，这种传统发展出来的自由主义，像 John Locke 也是很有名的，然后在美国整个的立国精神里面最少有一点这种想法，这当然学者有不同争执。这想法就是说，政府是越小越好，政府管的事越少越好，特别是经济的事情不要去管啊。那 Adam Smith 啊，资本主义之父，那么也讲到说，市场呢有一个无形的手在那里控制啊，在那里不是控制，在那里运作，最好政府不要去管。 Adam Smith、 John Locke 还有近年来的哈佛大学的 Nozick 都在提倡这种自由主义，就是不要有什么人来管。但是在这种没有人管的状况之下呢，还是需要有一点限制，那通常就是在管的最低啊。那么就是简单的说呢，就是不要你的自由不要妨碍到别人的自由。那这个话讲的等于没有讲，因为那个自由定义还是没有讲出来。一般来讲就是你的自由呢，在法律尽量允许的范围能够自由。那他们特别也强调是在经济的活动上，不仅是经济的活动上，这种自由主义也很强调在道德的事上呢也是要自由。那个道德上自由呢，这我就不知道各位律师们会不会比较耳熟了哈。两个成年男不是男子，两个成年人，这 adult 怎么定义我也不敢说哈。这两个成年人，他们彼此之间，他们要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别人不能干涉。 between two consenting adult，那他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同性恋也好，或者我们想到不敢想的那些事情，我们认为是罪恶也好，两个人你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们两个都同意。那如果是一个人的话，那就更自由了。一个人你没有妨碍到任何人，我不晓得在欧洲是不是有这样的国家，应该也是了，就是自杀不是一个罪。你一个人要怎么对你自己，你一个人要自残要自杀，你没有伤害到别人，那都没有人能管你。那两个人呢，两个人都同意也可以，这个你只要不伤害到别人就可以了。那这种自由主义就是不要有任何的干涉，尤其在市场上的事情，道德上的事也是这样。那跟这个刚好相反的就是强调 positive freedom 的正面的自由，就是说一个真的讲到自由啊，这就有点进到社会主义了，也是胡适之先生很不喜欢。他说有人说自由主义里面可以没有自由，他说这好像 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一样，这是不合理的事情，就是一定要有自由。可是到了大概十九世纪以后，因为看到那个市场经济或资本家呢，他如果不受任何的限制呢，工资可以压得非常非常低，甚至没有，然后工作环境可以非常非常坏，然后没有，然后他自己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所以就有人觉得这不对，你这种自由呢叫很多人呢是不自由，固然他也是 consenting adult， 我们先不讲那些童工奴工了，就是你包括你签约嘛，你们两个同意嘛，你同意我付你这样的薪水，你做十几个钟头的工作或者怎么样，你同意就好了。那很多人就觉得这不是真正的自由，这是一种被迫的卖身契。那么真正的自由呢，必须是一种能力，这个能力呢有一点像我们在讲到的说你必须受过一点教育，你必须在一个很有基本水准的生活环境中，你的吃喝玩乐食衣住行娱乐都有一些基本的保障，这样才能谈到自由。那主张这种 positive 自由的呢，就会觉得说政府要管越多越好，最好就是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的国家，这也是到了二十世纪就非常非常多。那在这种自由主义里面很喜欢谈的就是正义。那个正义是什么呢？什么叫做正义？什么叫做公平啊？这我们也在今天没有办法讨论这么多，但正义公平呢用很简单一个定义，当然也惹起很多争议的，就是一个人得到他所当得的，这个叫正义，这叫公平。当然这个你们反应快一点的又会觉得这还是一个套套逻辑，就是什么叫做当得的，就是用当得的来解释正义，其实还是没有解释。不过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一个月应该有十万块，就给你十万块，你做了这件事，照法律上讲你应该被关两年就关两年，你犯了该关两年的罪，得到了两年的徒刑，这就叫做公平，这叫正义。你做了十万块钱的是，你就应该得到十万块钱薪水，这个叫正义，这个、叫公平，就是赏和罚都要恰如其分。各位，对不起，我啰嗦了这么久，我在讲十世纪，我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当一个社会和个人这两种自由，不管你强调为所欲为，或者你强调说需要有一些规范来约束你的自由，好像大家都能够生活得更幸福一点，不管是哪一种，甚至在这两种非常敌对的自由主义里面，他们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是有交集的。那也正是这个他们有交集的地方，他们跟基督教的自由就不一样了，那就是在十世纪里我今天特别要跟各位分享的。不管讲 negative 或讲 positive freedom 的人都喜欢讲到说，都喜欢强调在我们人的生活里面哈，再一次说，我们就说我们自己的时候，政府最好不要管，甚至呢个人道德的事情政府不要管，别人也管不着。这一点是我觉得不管是主张政府多管或政府少管的，一谈到这种个人的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有志一同的说不要管。这我看到西方的媒体或者是大学，不管你是投共和党的投民主党的，在讲到说我们应该有堕胎的自由，应该有安乐死的自由，应当在性的表达上和欲望上，只要 between two consenting adult， 对不起，我再讲粗一点的话， between two consenting thing， 因为那个对象不一定是要 adult， 是一个 animal 也可以，只要他没有生气，他觉得很快乐，那也可以。政府不要去管，你是左派的，是右派的，一碰到这些，大概这是他们唯一的交集，就道德的事，我们要自由，不要管。至于说政府在经济、政治、教育上面应该多多的干涉还是少干涉，那他们如同水火， 可是在道德的事我们尽量的自由，这是他们能够担得起自由主义民的那个特点。而就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基督教跟他们不一样了。基督教在讲自由的时候一定要跟道德在连在一起，而基督教在讲道德的时候一定要跟罪恶和我们无以自由没有办法自由讲在一起。我们要真的得到自由，我们要真的在道德里面做得对，你放纵或者放宽法律或者废掉法律，那都不是圣经讲的。我自己觉得圣经里面自由的大宪章，我们也有自由的大宪章，就是加拉太书啊，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那个自由恰恰好就是我刚刚说的两种自由主义者他们所认为是不好的，就是我们真正的自由是从罪恶里得到释放。而现在流行的世俗自由主义就是说那个是不是什么罪恶，罪恶从我们的道德和公义里公共领域里被踢出去吧，我们不要去管那些。哎，也非常稀奇，我觉得在四世纪里面特别是十七章以后，你就可以看到这种人觉得最理想的一种生活其实是最恐怖的一种生活，就是就 positive freedom 或 liberty 来讲的话，四世纪你的物质是很丰富的，因为他们到了一个牛奶与蜜之地。就 negative freedom 来讲的话，也没有什么人来干涉他们，就他们共同都有的来讲，在道德的事上也没有人管他们。好，物资很丰富，要什么有什么，行动很自由，要怎么做怎么做。各位，那不是乌托邦吗？很多人的理想就是我能到这种地方是最好。那我们看看这种地方最后是怎么样啊？十七章第一节，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克的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呐、啊，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的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与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克的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偶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第六节是神来之笔啊！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我刚刚讲的，在一个富裕的环境中，大家牛奶与蜜之地，要什么有什么，不仅是物质上的丰富，而且生活中没有人来干涉你，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好，我们看到的现象，在那个现象里面的确是富裕，1100舍克勒不是少，不是小钱，相当多。那么这个人他偷了他妈妈的钱，在这个社会或这个团体里面呢，你看到孩子，这个人，这个米迦应该还可能不是年纪很大了哈，我不敢说他是个孩子，但他应该不是孩子了，但是可能不超过40岁吧，或者是30-40岁左右。他也有他想要的一切，什么东西呢？他母亲对他的宠爱。可我越讲会越难听了。在一个社会里面，有丰富的物质供应，也有充分的母爱。那个母爱就是儿女要什么就给什么。当然我们会说啊，这不合圣经的母爱，不过我想一般人觉得这最好了。一般人，我有一个有钱的老子父母，甚至我们是不是希望上帝也是这样，我要什么他给我什么，但是他绝不干涉我怎么来用这些，我们觉得是最好。我们有的时候会责备我们的小孩，觉得他们不应该这样，但是你想想你自己是不是也很希望上帝这样对你。 我们有很多丰富的东西，最主要就是有钱了，有了钱别的大概都有了。在中国也许有了权什么都有了，但是没有人来干涉你，你可以为所欲为。这个人你可以看到他有母亲对他非常大的宽容，也许就是这个样子，他从母亲那得来的还不够，他就把他母亲的钱偷走了。好，一个社会有物质，丰富的物质，也有母亲对儿子的爱。然后哎，康姆斯，我们也很注重宗教，现在其实在很多的包括中国哈、啊、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一般西方的一些社会学家，在这几十年都有一点跟以前的想法不一样，就是说宗教还是有它的价值，我们需要宗教。像中国他们就说需要宗教，宗教可以成为一个稳定社会的因素，所以中国对每一个宗教其实都希望能够你说控制也好，友善也好。哎，这个不错啊，无神论的国家也说要有宗教，其实好像这十几年来跟以前说无神论的观念，当然也有很多无神论的兴起啊，但是基本上说我们要有一个宗教，有宗教信仰是好的。回教国家很多是这样，像马来西亚就是这样，马来西亚我记得应该是有四个还是五个合法的宗教，政府会拨款给他们盖教堂的，包括基督教在内。那你不要以为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家就排斥基督教，他们觉得要一个合法的好的 code and code 宗教。在四世纪里有母爱，有财富，也有宗教。可是各位，这里面我先赶快把答案都讲，通通没有上帝。我要赶快讲的就是，我们可以有查经，我们可以有圣经，我们可以有星期天的做礼拜，我们可以有祷告，我们可以有圣诞节的活动，我们可以有唱诗，事实上我们可以有一切宗教的活动，而没有神。在四世纪里你可以看到，你在先知书里也看到更多，尤其是以赛亚或者是弥迦或者阿摩斯，都可以看到其实大概所有的先知书都有讲到说，有所有宗教的活动不等于有上帝，事实上所有这些宗教活动可能是上帝不在人当中的一个证据，人只是借着这些宗教活动来 manipulate 操纵上帝。上帝能被你操纵那就不是上帝了，可是我们常常在这里自欺，我们在操纵上帝，我们想要控制上帝，然后其实这是自欺的。如果有一个神明能被你控制，那你是神了，他是你的仆人了。可我们常常会犯这样错，以色列会犯这样错，我们也会犯这样错。这一对母子对上帝并没有很多敬畏，可是这对母子呢，你看有宗教情操，他母亲的钱不见了，也没有找 FBI， 也没有找警察，当然也可能找了。他母亲是什么？咒诅，咒诅是一个宗教活动，宗教仪式，他下了毒咒，而且显然他在他儿子面前下了毒咒，我们不知道那咒诅是什么，可能有的内容是偷这个东西的，我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让他绝子绝孙，让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各位，我们今天因为即使我们基督徒也不大对于这种超自然的事有很多的信心哈，所以大概也不太觉得那个咒诅和祝福有什么影响。可是咒诅呢，显然在那个其实没有太多宗教，没有太多对上帝真正信靠的人，还真是有一点笑嘞。哎，这也很奇怪。我发现，一个人把神真的当作神，就是这个神又真又活，跟你讲话，爱你，引导你，是全能的，是听你祷告的，是指引你的，这个叫又真又活的神。我觉得很少人把神当作又真又活的。这位神，就是我可以在他面前哭， 加冕笑把我的需要痛苦告诉他，就是他是一个真正的是一个 personal God。 我觉得这样已经很少了。你在神学院里面，你在教会里面，你在牧师身上，他可能可以讲道，他会祷告，但是那常常让我们有一种职业性的那个信心。他好像只是这是一个职业，给你一点钱你就会去做的。那么在对神不认识的人身上，有的时候对那些宗教的仪式还蛮看重的。到了庙里比较肃穆一点，到了教堂里肃穆一点。我再一次说哈，如果我们把我们圣经里这个独一真神想成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我们可以 manipulate， 我们可以照我们的想法来操纵的，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母亲和他都没有真的认识这位神，但是呢，人的天性嘛，东西掉了被偷了，火大了就咒诅一下，求那个他平常并不敬畏的神明来处罚一下这个人。各位，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有的时候这样做也无可厚非，有的时候我们很痛苦，很痛苦，有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像我们中国的《天问》呐，《诗经》里面有这些，《楚辞》里有这些，就是啊，求老天爷干什么干什么，然后一直求的不灵，就骂老天爷了，就是这都很可笑哈。就是我们在玩弄一个神。这里母亲因为钱被偷了，他就奉可能是耶和华名咒诅，可是他自己平常并不信靠神，这时候咒诅有什么用？哎，有用，你讲的够毒啊，人家哈。他儿子呢，不认识神，也不信靠神，这种迷信下的宗教仪式，反而叫他有点害怕了。他听到他母亲咒诅那个偷东西的人，马上就说：“妈，是我拿的。”他为什么要承认？哎，对，各位很重要哈。这个在教义里面常常讲到。我们信靠神最重要的有两个因素，当然这两个是结合在一起的，就是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上帝的爱真的感动了我，这两个是一样的，因为就等于说上帝的爱是真实的，就我真的信这位神，这位神又真又活。注意，我们信神并不是因为信了神以后，甚至不是因为我们信了神以后可以上天堂，我们信神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因为这是真的。就好像各位，我们说啊，太阳系有九大行星，你相不相信？相信。你承不承认？承认。并不是说我承认这个我就有十万块钱拿我才承认，这个跟我得到多少钱没有关系，这是一个事实。地球是圆的，我说是圆的，你给我多少钱，跟你不给我钱我都这样说。就是我们承认神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别的神是假神，当然需要圣灵帮助我们，那也幸好这个神是真实的，这个神又真是绝对的善良的。如果这个宇宙真的有一位神，但这个神坏得不得了，那我们就很痛苦了，又不能否认有这个神，又不想信他，他又凶的又坏得不得了，那就麻烦了。我们的神啊，又真实又善良，也对我们好，也拯救我们，那是真的。我只是要先讲一件事情，就是你对神的信靠是要因为他无条件的爱你，而他无可否认的真实。我们不是为了任何的原因，就是这是一件事实，我们承认。当然我们也因为他真实有爱，真实有能力，我们跟随信靠他。这神学里会告诉我们，我们信神最重要的是因为神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看到他的真实，让我们认识他，他爱我们，白白的爱我们，而不是好像我们信了他会得到什么好处。是有好处，但那不是我们信的基本的原因。很多时候甚至我们可能每个人信神都是因为有好处，哎，我到教会里觉得有平安啊，有些教会的朋友在我生病的时候来看我，我觉得很好，在别的地方没有，我很喜欢教会，因为各位这都不是坏事。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迟早信神信到说即使这些通通都没有了，我还是要信靠神，因为他是真的，他又真的慈爱。相对的， 我不犯罪，也不是因为犯罪有处罚，就算没有处罚我也不要犯罪。当然这也是我们人不是都能办得到的，这也是一生都办不到，这是逐渐逐渐这样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考试不作弊，到底是我讨厌作弊那件事，还是我怕作弊了以后被抓啊？各位，这律师们就比我清楚的多了。我看多数人不犯罪，就是不犯法，是因为这个恐怕很难逃掉，这个恐怕不容易。如果能找到法律的漏洞，或者说不太困难的，我就可以犯一件法，又给我一些方便的话，我看我们大家多少都很容易去犯那个法。对上帝，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即使没有天堂我要信他，即使没有地狱我也不要犯罪，因为我知道他是真实的，我一定要相信他。而罪恶不管有没有处罚，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我不要去做。这个听起来好像太高贵了，那我不去多分析，我只是在这里说，这个儿子他并不是发现他骗妈妈不对，偷东西不对，他是觉得那个咒诅临到他身上会很不幸，所以希望他妈妈能够把那个咒诅冲淡一点。好，我们也承认有的时候一些刑罚、赏和罚在我们生活中有它的必要，因为我们人都是软弱的。不过我们走的一个目标，我们希望不是在这种日子里面过的，我们是有一种单纯的善良。好了，我现在还给你。他妈妈马上也有那种，就是我说的，他实在不是真正的爱儿子，不是那种为了儿子好的爱儿子，这是一种宠爱。一个人的爱不在真理中，包括母亲对儿子的爱，都会把小孩宠坏，把小孩带坏的。那么你看着儿子母亲这样反应，我儿愿耶和华赐福于你，马上用一个祝福，希望消除他前面对儿子的咒诅。然后他妈妈钱也回来了，儿子也跟他示好了，就很高兴。他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哎呀，上帝让你把钱还给我，我也很高兴。我刚刚所讲的一切，他们对上帝没有真的信靠，和他们没有真正的道德，就在底下越来越发展出来。他们知道诫命最早就在讲的，一开始就讲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雕刻什么偶像像我，可是他们就公然的雕刻偶像。这理由当然就是因为他们学了迦南人的风俗了。当然就算没有迦南人的风俗可学，我们也会知道说，我们人就喜欢造一个偶像，我们喜欢 manipulate God， 一个看不见摸不到神是不能被我们掌控的，被我们操纵的。如果是一个看得见的摸得到的，那么我们可以借着把它雕刻出来，然后借着我们敬虔的方式使它对我们好一点。借着我们的孟子就说过嘛，你我又上香又给你东西，该奉献的吃的喝的祭物都有，你还是不降雨的话，我就把你换掉，换一个。这我们聪明的孟子都这样讲，那我们还能说什么呢？神怎么可能被我们换掉嘞？真的神怎么可能被我们给他一点东西甜甜嘴他就很高兴呢？各位，你赶快，我也赶快要讲，并不是说神不需，就是神不需要我们奉献，但是神希望我们对他好。对他好并不是他需要吃喝，这个圣经讲太多，他完全不需要这些，而是神希望我们借着奉献，借着在教会里面的这一切，我们能够对他的受造物，特别是人好。奉献其实都用在人的身上了，在圣经里我们看旧约新约都是这样。神不需要我们唱歌赞美他，天使唱的好多了，神没有任何的需要。神要我们学习奉献，学习侍奉，学习这些，实在都是要造就我们，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不自私，更相爱。神不能被我们控制，可是这一对母子呢，就希望玩弄上帝。好，我们现在来感谢上帝。哦，我要还这个愿了，因为我想他也是想到希望他祝福他的儿子，他儿子得到祝福，于是就用世俗的想法。这个世人一般想法，要让神明最高兴的事就是盖庙嘛， 要让神明最高兴的地方就是一个庙，庙里有个像，然后大家去膜拜嘛。当然我们也知道，当人不是走在真理中，即便是这种崇高的理想，到最后也都是邪恶的。我们在台湾都知道，盖庙不是敬畏神明啊，不仅那是假的，而且盖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盖庙是最赚钱的事啊，而且完全可以说完全保障的，而且因为有人的那个恐惧的心思嘛，我不晓得听说那个妈祖绕境的时候，那丢的那个柜子里的金子都不知道多少，这都是人的愚蠢。如果一个神明可以被你这样来玩弄，你怎么会要信这样的神明呢？好可惜的就是，我们会不会这样也在玩弄神呢？就是我们在自欺，在轻慢上帝，在藐视神，轻慢神，藐视神，这都是圣经里常常讲到神儿女会犯的错误。就我们是不是平常也不理他，也不爱他，也不依靠他，到有需要的时候向他要？哎，各位，这个也不能说全错啊，我们是常常忘记我们的神，然后有需要的时候提醒向他要，知道他有丰富的供应，这都还是好的。但是我们希望越长久我们有一个心，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认识神的无私完全舍己的爱，我们也能够有一种不自私善良的爱活出来。就人和人之间关系，人和教会关系，不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啊。现在大家就讲双赢或三赢四赢，我们当然在人间也许讲这样的话是无懈可击了，但我们对神不要有那种什么双赢的想法，我们就是全然信靠神，知道神的带领很好，我不要用我的任何东西来好像舔舔你的嘴，让你最喜悦就是我对你的信靠，我承认我的污秽我的败坏，你来洁净我，你来扶持我，你来赐我力量，在神面前的谦卑是神最喜悦的。这也叫我们在做任何良善的事的时候不会去骄傲。可是那个时候你看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一样，就是雕刻偶像去拜拜神就好了。好，下面你们看他们做的事，第一个第四节，母亲拿出200舍克的银子交给银匠。哎，这个应该是1100舍克了，你要雕个偶像也雕的大一点嘛，而且你应许这1100舍克的都要献给耶和华的，等到真的到了手了又缩水了。我们在很需要的时候向神祷告也是，我一定怎么样，我从今天开始每天读经多久，到问题慢慢解决了，你慢慢办了。哎呀，神哪里在乎这些嘛，哈，就安慰自己。各位，我没有说你要读经多久，如果你觉得你读经久一点上帝会祝福你，那也还是在 manipulate。我们希望我们读经也好，侍奉也好，做任何事也好，对人好也好，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去做，而不是我们不安要做这个要讨到神给我们一点东西，那就把神想得很小气了，不好了，神不是这样的。好，现在他就用200舍克了，他不是做一个偶像哦，看起来他做了四个，雕一个像，铸一个像，然后后面又有第五节的以福德，还有家中的神像有四个，然后也有儿子做祭司。哎，这个社会有母爱，有金钱，有宗教仪式，有教堂，有四个神像，而且自由自在，也没有人来管。哎，这是很舒服的社会了。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得罪神，但他这里就在讲这是任意而行。哎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神坛哈，有了神像，事实上他也叫他儿子做祭司，但他心里会有点不安，这个庙里还是少了一个真正的和尚，这个庙里还少了真正的一个祭司，我儿子到底这个身份不对了，以法连人，祭司要立位人的。哎呀，神啊，赐给我一个祭司吧。各位，这就好像这些强盗，甚至《水浒传》的里面那些好汉也是一样，要出去杀人了，要出去打家劫舍了。哦，这个 官府这次的官兵不少啊，要需要神明保佑啊，所以斋戒，所以非常谨慎小心。这是好笑的，你希望神明保守你，这次去抢银行很顺利，所以你对这个神明特别恭敬，那不是开玩笑吗？这个神你去拜他干什么呢？这个神你希望他保护你抢银行一帆风顺。各位，你在台湾庙里这种事都是这样，黑道啊什么都在那里，那不是无知的心就黑暗了吗？罗马书讲的聪明啊，聪明会利用神啊，不是很愚蠢吗？被你利用的是神吗？这个人他也立他儿子做祭司，但他觉得他缺少一个东西，他缺少真正的正牌的祭司，他需要找一个血统纯正的人来做祭司。问题是各位，血统纯正的人哪能做祭司呢？各位，一个真正的牧师，一个真正的长老，不是他有那个执照，不是教会封他他就是，那个是我们人间有的制度。他真的是不是长老？真的是不是牧师？你真的是不是基督徒？是看你的内心。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里面做的才真的。这是罗马书第二章的话。外面名义上是教会，是基督徒，是神儿女的，不一定真的是。只有你心里真的跟主有那个亲密的关系，那才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跟他是亲密的，是爱的，是信靠他的，信靠这位圣经上的神吗？没有，大家任意而行。好，有的时候在人任意而行的时候，好像也看到上帝还容许人任意而行，这是何西阿书的一句话，很可怕。以法莲犯罪，任凭他吧。任意而行其实最不好。虽然我们每个人按我们罪恶的本性，我们觉得这才是自由，我们不知道真正自由是圣灵给我们遵行上帝话的能力和意愿。第七节，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就是住在犹大族那边一个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从犹大的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这里你从人来看都没有什么，都无可厚非了。一个利未人，他显然在那个地方生活的条件和环境不是太好，他就希望到一个比较生活条件好一点的地方来。各位，一个牧师和各行各业，做律师的，做什么其他各行各业，希望能够找一个待遇高一点的好一点地方。各位，这没有不好，你不要搞错了。我们基督徒没有说在这世上的物质丰富是不好的，是非常好的，是神愿意赐给我们的，是我们应该求的。问题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神当作我们的神？是不是信靠他在做这些？是不是信靠他？如果一旦没有信靠他，一旦他在我们这些正当的事，母爱也好，公平也好，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公平正义富裕也好，一旦没有神，我们自己为主的时候就会危害。所以各位，不要把我们的神当作一个只是口头禅或形式上的敬畏。你说康牧师，我有点困惑了，那什么叫做从心里的敬畏呢？哎呀，这需要你对神的话有更深的了解，这需要你对神有更深的了解，这需要借着圣经和圣灵对你的帮助。倒不是说你圣经一定要多熟，希望圣灵让我们认识这位圣经上的神，就像小孩一样，人变成小孩子一样才能进神的国。不是说像小孩子一样幼稚，而是那种对神的依靠。早吃早喝早住不是错误，早吃早喝早住必须是在对神的信靠下做才是正确的。所以让我们或吃或喝都是主的人，让我们不要是星期天的时候我们来祷告，我们出去短宣的时候我们读圣经，让我们甚至不是早上灵修的时候我们祷告读圣经，让我们在上班，在法院替人辩护的时候，或者做任何所谓看起来最世俗的事情的时候，神在我们心里为主为王，他在那里引导我们。让我们在碰到强匪的时候、歹徒的时候， 碰到圣徒的时候，在任何一个时候，主在我们心里又真又活，我们总在依靠他行事，我们总是我将你摆在我右边，免得我得罪你，主你引导我，我不一定，我信心很小，有的时候我不觉得你就在那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真的在听我祷告，我现在信心很渺小，但我还是依靠你。我希望我们能够这样。现在这个利未人，他的一切，他不是寻找他的神，他只是在找一个可以吃可以喝的地方，可以吃可以喝可以住，这也不是坏事。我再说，在这罪恶的世界，我们用高薪吸引人来，我们好的人被人家更高的薪水吸引去，这都是世界正常的现象，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说不好的，这的确 between consenting adult 可以啊。但是如果我们对神不是全然敬畏，在人间玩这些游戏的时候，就会越玩越走火入魔。我不能告诉各位什么时候是可以，什么时候不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去那样去想，我们不能定这个法则，但我们知道一件绝对的事，我们要全心的依靠神。这个利未人他只想到吃喝，吃喝不坏的，他只想到待遇，待遇也不坏的，他心里没有在寻求神。我们从底下也可以看到，我没有侮辱他。哎呀，那米迦简直高兴极了，他那虚假错误的宗教以为现在上帝怜悯他了，赐给他一个正牌的祭司，这样在敛财的时候，这样在做错事，包括偷他老妈东西然后不被咒诅的时候，就可以得到保证了。各位，信仰对我们只是一块遮羞布，那就麻烦了。信仰只是哎呀我做错了，然后上帝我信耶稣，耶稣宝血洗净我，那就错了。信仰是让我们实际，虽然是罪人，我们能越活越圣洁的。米迦马上你看，哇，这真是我觉得资本主义或者 Nozick 喜欢的那种 libertarianism， 我们 between consenting adult， 来，这都很合理啊，各位，只是这个忘记了神而已，从人来看很合理。我们来谈，我们上一个 contract 很好，两个人都同意嘛，你住在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其实那个少年人可能很年轻，但是我就把你当父，因为我这样可以 manipulate， 我可以操纵你啊，你就为我祷告，给我祝福，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尊敬你，每年给你十舍客的银子一套衣服啊，对不起啊，我也讲这个十舍客的银子，你就可以知道那1100舍客的是很高的数目了。这米迦的母亲非常有钱，那这1100舍客的银子呢，也是16章里面非利士人要参孙要大利拉，就收买大利拉的银子，当然耶稣被卖的银子还不到这个数目，就这个这里的讲1100舍客的，恐怕都在讲用钱把上帝卖掉了。好，现在十舍客勒也把他的这个对主的奉献心卖掉，他就在那里。好，利未人跟他很好，看这少年好像自己的儿子，然后又看这少年好像自己的爸爸。你看，哇，这在宗教的事上看他如爸爸，在生活上看他如儿子。然后他说：“神会赐福我。”各位，这一切不是都很好吗？有宗教，有神像，有祭司，有相亲相爱，有父，有这一切的爱呀。各位，没有上帝，没有上帝，是因为他们没有照着上帝的话做，个人任意而行。各位，真自由是在真理里得到的，真理会叫你们自由。自由是在圣灵里得到的，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自由是耶稣的拯救带我们脱离那个罪恶的，只有从神那里才能得到。好，现在继续讲这个利未人的事情。那个18章哈，1到13节呢，我就不多去看，就是但是跟上面有关系的我要连着在那里讲啊。就是 以色列那个时候没有王，就个人任意而行。前面已经讲任意而行，任意而行，他们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们在那里自己来找一个神来敬拜，自己来，表面上又还符合那个圣经的话，可是心中完全在操纵利用这个上帝。那那个但支派呢，其实在这里也表达出来，他们一直都没有好好的照神的话去做，因为他们早就应该得一块地为业了，但他们一直没有。到现在呢，他们就要找到这个，找一块地，然后要杀一群人把那块地夺过来。那去找到这块地之前呢，这五个勇士呢就到了米迦的家里，然后在第十八章第三节，他们听出那少年人利未的口音。哟，这也很有意思哦，祭司还有祭司的口音啊。哎，有哎，各位，你不觉得牧师常有牧师的口音啊？他那祷，我们祷告常就有祷告口音，有些人一到祷告的时候就有一种另外不同的腔调，哦，主啊，或者怎么样，就是我们就好像就腔调不一样了哈。到教会里就不一样，各位，这不一定是坏事了啊。我只是觉得说，这里所表现的一切都是有外表的好看的地方，没有内心的真实。他一听马上就说，哎，你听起来像个利未人，怎么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干嘛？你在这里得什么？这三个问题其实很多人讨论过，谁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要得什么？你把这个当作人生的三个重要问题也是一样，你怎么会到这个世界的？你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当然都有标准答案，神把我们带到世界来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荣耀神，我们要得到什么？我们要得到神永远的祝福。不过人忘记神的时候，就会觉得这很抽象。我看的是眼前的现实。他说：“哦，米迦叫我做祭司啊。”哦，你是祭司，好，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祭司说：“你们一定可以平安的去，你们行的道路在耶和华面前。”各位，两个人在骗人。一批人，这五个人，他们是要去打家劫舍，要杀人的。事实上，他们要屠城的。哎，我们要去抢银行，你为我祷告，让我抢得很平安。啊，你说这种事情没有，但是类似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哎，我们有同工在澳门短宣，有人去看，也去参加一下参观一下赌场，澳门的赌场。各位，我不晓得有没有基督徒参观赌场的时候也祷告，主啊，我拉一下你，让我多出来一点吧。大概不好意思这样，但是其他的情形下，不这么明目张胆的，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呢？或者我们有没有在做邪恶的事情的时候，哎呀，又在那里传讲上帝的话？我是做牧师的，那我可以说很羞愧的说，那常常有这种是亵慢神，是得罪神的，这种也是在自欺啊。我在跟弟兄姐妹讲，耶和华鉴察一切，鉴察你人心，他都知道你，他不知道，不但知道你的罪恶，也知道你的需要。我们的神是公义又是慈爱的，我会讲这些，可是我有需要不一定会跟神讲，我有罪恶又常常觉得可以隐瞒，叫神看不到。哦，他们要去做坏事，问这个祭司通达不通达。祭司呢，总是跟那个圣经先知书里常常讲到那些祭司一样，哎呀，只要有钱，只要人家来献牛羊，他总是说人家喜欢听的话，啊，你们去很平安。其实他还不知道这个，你们去做你们要做的事，差一点危害到自己了。因为他们要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要把他绑票走。哎，你们可以尽量去，当然也正中下怀，把我绑票走。好了，然后这五个人呢，就回去跟他们的但的勇士讲，我们要去杀一群人，夺他们的地。不过呢，去那之前呢，让我们先把上帝和上帝的祭司抢过来，使我们有一个 这有点像后来叶洛夫安的想法，使我们在政权上能够稳固。这个政权上稳固，就是我们有一个真，有一个叫百姓会投我们一票的神明。各位，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的政治人物也是这样吗？他真的信那个神，他真的喜欢那个庙吗？我看是要得到那个庙的祝福，让他能够得到这个庙的信徒的广大的票源吧。我是牧师，我也知道有一些候选人到教会来拉票的也有啊，也突然变成虔诚起来了，都选举前几个礼拜都来做礼拜啊。我是在其他教会碰到这样情形。各位，我也在说，我也不忍深责，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毛病，而世界上这样做，我觉得那很正常的。但是我们总希望在选举完了以后你也能够来，在你病好了以后也能来，你操纵一下教会，我们大家互相都不诚实，我们也就不敢多说什么。但对神，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轻慢，不要总是把他当一个万能的仆人来操纵。他不是万能的仆人，他是万能的主人啊。好，他们先要去抢这个神像和祭司。十八章十四节哈，这个宅子里有以弗德家中的神像、雕刻的像、铸神像，你看四个像都有讲。现在要想想怎么做，他们就进去了，然后到那个利未人的房间。十六节，那600担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窥探地的五个人走进去，将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铸成的像都拿去了。祭司和带兵器的600人一同站在门口，那五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拿出这，你看他一再强调，一再重复，并不是啰嗦，就是告诉我们，强调在祭司的家里居然有四个神像。各位，你们教会会不会有观音、妈祖、关公、土地神四个像啊？现在在教会里有这个情形。哎呀，那我们更不要说在历史历代教会里面，在我们这些基督徒牧师心里面有多少罪恶啊！真是求主赦免。好了，下面好幽默哈，对不起，你们如果要需要回办公室，随时可以回去了，时间已经快到了。他们回答说，他就是这个进去把这个东西拿走了以后，把神像拿走了。祭司说：“你们做什么啊？”各位，这已经很幽默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发现小偷在你家里翻箱倒柜，你应该不会问哎你在干什么啊，对不对？你赶快叫警察或者偷偷溜出去吧。你们做什么？各位，其实很好笑，我们在偷，不是在偷金银珠宝，我们在偷神呢。各位，这里的讽刺是很明显的。你如果把人偷走了，人都会叫救命啊，有小偷啊，有强盗。可那四个神像都不会喊救命啊，有人把我偷走了。这神不灵哎，连人家偷你都不会叫一声求救哎。当然更讽刺的是，那个神不会发电然后让这几个小偷的手都断掉吗？不会让他们手瘫痪吗？好像前一阵也听过什么哪一个庙里的那个金柱的被偷走了，哎呦，这很丢脸啊！这丢脸的是不是别的？这丢脸的是那个神怎么在被偷的时候没有大喊一声显个灵呢？这种荒唐的事在以色列当中发生了。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祭司心里便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哇，这个人有奶便是娘，这个人是食物啊，小偷到你家偷了神像。他说：“你们干什么？”他们回答也很有意思，你晚上看到小偷在偷东西，然后你在干嘛？小偷说：“不要打电话给警察，嘘，跟我们一起，不要 帮我把这些珠宝一起抬上车子去吧。嗯，会有这种愚蠢的主人就帮他抬吗？你看到，当人什么都有的时候，当人工于心计，有聪明，有智慧，甚至会来利用上帝，有母爱会宠自己的孩子，有宗教的仪式会咒诅，会做四个神像而没有真的神的时候，人其实是进入到越来越大的黑暗、愚昧和不道德当中。那个不道德杀人流血，那在十九章以后更多，我们就不去看它了。在这里你看到他们的愚昧，哇，看到他们的那个祭司啊，真的就帮小偷拿了那个抬赃物、哦、一起走进入他们中间，这是什么祭司嘛？有奶便是娘。二十一节，他们就离开了，然后妻子儿女啊，通通都在前头。等到这个祭司走了，米迦的邻居一定是米迦发现了他的四个神像都被偷走了，然后就聚众一起来追。那有意思了。二十三节，呼叫但人，但人回头说，问米迦说，你聚集这许多人来做什么呢？各位，小偷偷你的东西，你请人一起来帮忙，小偷回来说，哎，你找警察来干嘛？就是是非对错完全都颠倒了，问都不应该问的。你偷我的东西，我找人来算账，你聚这么多人来干什么？你将我所做的一切都带走了，我还有什么，我还能说什么呢？那个淡人讲的更幽默了，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嘘，不要吵，要不然我们不是偷你东西，我们会杀掉你哦。米迦说，我还剩了什么，你把我东西都拿走了。各位，你有没有想到这句话也很讽刺，这一群人在帮他亲偶像，哎，这一群人在做对他最好的一件事，把一个混蛋祭司带走了，把四个惹祸的偶像带走了，但他觉得你把我最宝贝的带走了。这有点像吸毒的人，人家把毒品拿走了他痛不欲生。这有点像赌博的人，人家把他的麻将拿走了他痛不欲生。这有点像我们，当神用十字架把我们不喜欢拿走的时候，其实是对我们好，只是我们常常不知道。好，于是他们就这群人就走了，有奶便是娘。这在最后一节三十一节，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也就是在以色列里面个人任意而行。在示罗的敬拜不一定是真的敬拜，在这里是绝对都是假的。我们反省一下，我们什么都有是不是就对了？如果没有神的话什么都不对。再来想一下，在士师记所讲的是流奶与蜜之地，物质上很丰富，这是 positive freedom 的人喜欢的，然后没有任何人干涉你做什么事，大家任意而行，这是 negative freedom 喜欢的，不管是怎么样，我们都不喜欢有神的约束，我们不喜欢有神律法的约束。可能我们不但有丰富的流奶与蜜，而且我们有母爱，我们有银子，我们有宗教的仪式，我们有神像，我们有祭司。在十九章那里，利未人还可以娶妾，有性爱的满足，然后也有他岳父对他款待，也有友谊。那个利未人后来把他的妾切成十二块，这种愤怒的举动是希望正义得以伸张，是希望刺激以色列的其他支派能够向便雅悯讨一个公道，因此那里也有正义。然后在第二十章你看到基比亚城的人和以色列一起作战，那么以色列人作战的时候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他们也有兄弟相爱的心。基比亚或者便雅悯的人不肯交出凶手，他们也有 brotherly love 江湖道义。你有 brotherly love， 你有友情，你有亲情，你有爱情，你有性爱，你有正义， 你有宗教仪式，你有丰富的物质，你可以任意而行，你没有上帝，那就一切都完蛋了。我们不否认 positive 和 negative 的自由都有它的意义，在世界上生活是有的，神也肯定，但是我们更是强调，如果没有基督为我们流血，如果没有基督付上的赎价，使我们从奴隶中，使罪恶的奴隶中被释放被拯救，我们永远不会有真正的自由。真正自由是脱离罪恶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因着圣灵给我们力量，我们能够行善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人能够依靠上帝的能力行出律法上，就好像雅各书里面讲到使人自由的律法，但是靠着人的肉体，律法只会继续奴役我们。只有靠着圣灵，靠着耶稣的宝血，靠着上帝的拯救，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自由。那个自由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非常丰富，雅各书也一样有讲，愿我们都得到这样的自由。